姨婆把日常用的钱放在五斗橱的第二个抽屉里，从不锁。最近秋高气爽，姨婆喜欢午饭后到中山公园逛一圈，程勉在靠近弄堂口的时候有过片刻的不安。
万一姨婆在家呢？
他的担忧是多余的。楼下厨房门敞开，二楼的门掩着。他蹭蹭几步爬上楼梯，用钥匙开了门，直奔五斗橱。抽屉里有个信封，里面是7张10元和3张5元纸币，时值90年代初，对程勉而言是一笔巨款。他迟疑后留了2张10元，把其他纸币塞进裤兜。这时他才注意到装钱的信封上有地址和邮戳，收件人是姨婆的名字，下面一行邮寄地址是浙江盐官。程勉把信封里的20元抽出来放抽屉里，带着信封匆匆下楼。他怕弄堂里的闲人看出端倪，特意放慢脚步。走到8号门口的时候，完全是无意识的，他往门洞里看了一眼。小辉双手托腮坐在楼梯上，和他的视线碰个正着。
又逃学呢，这小子。奇怪的是，他为什么待在这个地方？
程勉的脚步不停，大脑却把他扯向另一边。他走过8号，又折回来。门内昏暗如洞穴，小灰像只蜷缩在里面的小动物，眼睛闪亮。程勉有种感觉，如果不够谨慎，在他开口的同时，那只小动物就会背毛耸立，发出嘶吼。他斟酌了一会儿，开口说：
我去找我亲妈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你就当去玩一趟好了。
小辉倒在酒吧的地上，各种感知正在迅速地远去。他睁着眼睛，却看不到蹲在他身边的宋奎，后者正在查看他的伤势。他也没听见宋奎对站在几步开外的半夏说：
把刀给我。
半夏不动，不吭声。宋奎怒吼：
上面有你的指纹。
半夏迈着机器人般的步伐走过来，递出被他握得温热的刀把。小辉看不见，也听不见这一切，只感觉到潮水正在退去，血、意志、愤怒与欣喜、动摇或坚持、对未来的不确定和种种期待，全都随着潮水一同消退。他仿佛变轻了，变空了。他置身于退潮的幻境，夜色中的一道道白边是水墨的痕迹，水声如一只巨大的洗衣机，哗哗刷刷。不，那不是幻境，那是他实际经历过的现实。6年前那个逃离的日子，他和程勉从绿皮火车上下来，穿过天刚开始变黑的寥落街道。他们走啊走，像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尽管他们毫无方向。小城就在钱塘江的边上，路的尽头是堤坝，月亮升起来，又大又圆，像假的。夜风不只是凉，简直刺骨。而且他饿了，他开始后悔和程勉跑这一趟。程勉说要找亲妈，仅有的指引是写着地址的信封，可是都到地方了，程勉却胆小的不敢找上门。他们各自抱着膝坐在高高的堤坝上，望着月光下的江，潮来了又走了，水声掀起黑沉沉的睡意。他们就这样在江边坐着睡着了，然后被晨光唤醒。 程面带着他走回火车站，路上看见卖豆浆油条的摊子，两个人狼吞虎咽地吃了。火车换公交车，他们在下午回到熟悉的街头。妈妈不知该怎样气急败坏，她猜想自己免不了挨顿打。再过一条马路就到弄堂口，程勉停下来，他没好气地问：“
干嘛？”
程勉说：“
你回去吧，我晚点回。”
他不是笨蛋，当然知道程勉不仅偷了钱心虚，而且怕姨婆伤心。他想都不想就冒出一句：“
就说你陪我去找我亲妈好了。”
程勉愣愣地看着他说：“
你亲妈不就在家吗？哪里还有别的亲妈？”
他捶了程勉一下，嚷道：“
就是因为没有才这么讲。”
他想：“
反正我妈心里没有我，就要让她难受一下。”
小辉被人捅死在他工作的酒吧，消息传到程勉这里是在事发的第二天下午。上午他去了秦总的公司，秦总说：“
小程啊，你赶紧办辞职，我这里缺人。”
说是公司，其实只有秦总、王琦和一个偶尔来的会计。办公室在商住楼里，空气中漂浮着某户人家的糖醋排骨味儿。王琦正在把请柬装进一只只信封，是秦总搞的一个什么会议的邀请。程勉坐下来帮手，觉得自己像是加入了街道的手工作坊，而不是找了份正当工作。午饭后继续装请柬贴地址，程勉的烤鸡响了，他用桌上的座机回电，那头说：“
程勉对吗？我这里是长宁区公安局。”
程勉的心一跳，不知怎的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小辉跟踪赵国栋的事。警察像是有读心术，不等他发问便说：“
你认识吴景辉吧？”
程勉应了一声，隔着桌子望望王琦，他低头装信封的动作熟练如女工。警察几句话说完了事，程勉挂了两次，终于把电话挂牢。刚才耳边的话像个恶毒的玩笑，那头说：“
他死了，凶手已经自首了，喊你来只是问几个问题。”
他茫然扫一眼手边的信封和地址贴条，对王琦说：“
有点事，我出去一趟。”
他抬起头皱眉道：“你第一天来就溜出去，不大好吧？”程勉有种冲动，想把刚听到的话泼洒在他那张可以拍彩妆广告的脸上，最终还是按捺住了。“
我真有急事。”
出了大楼，他回头看向挂了层灰的瓷砖外墙，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去。对他而言，不光是王琦对面的位子，如今这整栋楼都散发着死亡的气味。